对不起，今天，哈哈，那因为第一是昨天可能没有睡好，通宵都没睡好，然后可能现在可能很难安静下来，可能领受不了啊，那我就做一个祷告，好不好？好，亲爱的主，我谢谢你，谢谢你，主啊，帮助我们，也帮助我们这个平台。主啊，特别是昨天分享到，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就是来回应这个十字架的爱和得胜。其实更深的里面是我们，是里面是不幸的，以至于在灵魂深处，对这份爱实在是，往深根里挖来讲，实在是，真的是没有。主啊，求你来帮助我，因为没有，所以真的是回应了很多，很多各方面的情况都很会回应，是因为很多产生的一个自我保护，里面很深很深的一个自我保护，不管是很多的时候是好的一个回应，或者是不好的回应，或者是各种的捆绑。都是在一个不幸的里面，以至于，真的这个爱到来的时候，我们在灵力深处也是在旁观，也是在旁观的里面，或者是在不幸的里面，主啊，真的为着这一切，真的是需要来悔改，主啊，更多的来悔改，在我灵魂的深处。主，我谢谢你，继续的来，直到我里面可以深深的来依靠这份爱和在十字架上的这份爱和得胜，成为我生命中的一个中心，主啊，使我的行事为人，各方面，都靠着这份爱和得胜，哈利路亚，主，感谢赞美，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
是的，神呐、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对吧？谢谢你，真的是创造了我们。你也按照我们的名来认识我们，你也按照我们的名来找寻我们。阿爸父，谢谢你丢弃这份爱，以至于你舍了你的爱子，是为要把我们挽回来。主啊，真的就愿孩子常常能够在这样的爱中，被你所医治，被你所释放，除去我里面的冰冷、刚硬，我真实的在你的爱中。让我的灵，让我的心能够回转回来，来奔向你。是的，父啊，愿你的光更深的照在我的里，显明这一切的拦阻，除掉里面一切的这些个费神的信念，以及让我可以真实的与你这份爱来对齐，与这份十字架的大爱对齐，以及让我可以真实的在爱中降服。主啊，谢谢你走这条与你同死、同定、同死、同埋、同复活的路。主，我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们是的，神呐，谢谢你呀，谢谢你在这样在这个平台上，你这样不断的带领我们，真的是一层一层的剥开我们外面一切的虚假呀，就是让那个光更深的进入到我们里面，真的，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真的就是呀，就是面就近你这个光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内里真的是很多的外包装，很多的不幸，以至于拦阻了我们，就是得着你这份爱，也拦阻了我们起来回应你这份爱。今天神呐，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不断的来揭开我们一切的蒙蔽。主啊，愿你的爱今天真的就是来，使我们能够回到你的面前，更深的来悔改，以至于我们外面一切的包装都被揭开，以至于我们可以起来回应你的爱。主，我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的名。
阿门。主啊，谢谢你的怜悯和恩典。主啊，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主啊，你向我们的心是何等的迫切。主啊，谢谢你。主啊，谢谢你用这样的爱来激励我们，来跟随你。主啊，孩子为过去就是用那个虚假的满足、虚假的代替品来代替你和你的关系来认罪悔改。主啊，给我一颗敬畏你的心。主啊，我如今已经找到了。 就是你自己，爸爸，就是你的爱，让我拥抱这份爱，抓为这个爱而为你而活，爸爸，带领我脱离所有的辖制，一切的对你的不敬畏都要离开我，过去不能再打扰我，因为我是你的，我是属你的，主啊，谢谢你，赞美你，给我们恩典，真的在这条路上，主啊，我们真的是加紧预备，让我们自己可以预备好，我们信任你，你一定会把我们带到一个丰盛的里面，一定会帮助我们预备好，谢谢你爸爸，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爱，主啊，你回头希望你的每一个心腹都能来领受你的爱，并且可以来彰显你的爱。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在面对各样的环境、冲突、困难、压力，是我们所不能承受的时候，主啊，帮助我们能够找出我们里面所发生的不合神心意的各样的反应模式，并且可以来辨认出在每一个模式后面的引发这种模式的属灵的根源，是我们可以靠着圣灵的能力来抵挡征战，直到我们可以从这些旧的模式里突破并且取得胜利，主啊，在我们的里面建立出新的属于神的反应的模式，主啊，让你的每一个心腹可以来体会对我们完全的爱，并且来活出你的爱，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的名祷告，阿们。
各位家人，各位心腹，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听到圣师母呢，她昨天晚上一晚都在祷告啊，没有睡眠啊，所以她没有这个分享啊，心腹代祷团给我们有一些祷告回应啊，我自己觉得呢，就是说这个YY平台呢，神给我们有很多的开启，特别是这个过去的一个月啊，两个月，或者是就是说我们开始进到这个第七圈的这个绕城啊，就是分享到七教十教七言中间第一言啊，这个以来啊，神给我们的开启特别的丰富啊，特别的集中啊，就是其中有两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呢，就是说这一个在十字架上，这个是爱与得胜的汇合，我们要领受神的爱啊，要分享基督的得胜，都是要在这个十字架上，因为十字架上是这个爱和这个得胜的汇合点啊，耶稣神的爱啊，就是说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是在十字架上这个最集中的彰显出来啊，就是说就是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给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啊，所以是他神的爱是在十字架上面最集中的显明的。另外呢，耶稣的得胜也是在十字架上得到的啊，所以呢，羔羊已经得胜啊，那个羔羊得胜他是在哪里得胜呢？因为他被杀，他的血买了人来，就是他在十字架上面得胜的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开启，我们要得胜也好，我们要领受这份爱，都要来到基督的十字架，这两方面是不能分开的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个钓鱼的三要素啊，就是神特别的开启，要向我们开启。虽然我们在主日讲到的时候讲过，但是绝大部分的人都没有听懂啊，我注意到了，绝大部分的人没有听懂这个主日所讲的，因为有很误解。非常多的误解，所以在这个在过去的这个这个几周吧，就是在这个YY平台，神特别的把它很清晰的开启出来了啊，所前所未有的啊，也超过我过去我讲到的时候我自己的理解啊，就是更加的加深，更加的丰富，把握住它的要素啊，所以这个是要值得我们就是好好的去把握住的。啊，这是我觉得这个是神给教安教会的产业，这两点啊。那么呢，今天呢，我们就是要来开始这个就是十教七言的这个第二言啊，十教七言的第二言啊，就是这个经文是在路加福音23:39-43啊，我们要开始来学习十教七言的第二言啊，这个路加福音23:39-43，我们读一遍。那同定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诮他说：“ 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这个43节就是十架起言的第二言，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这个这一段这个十架起言的第二言啊，这个我们啊就是来默想啊，这个里面呢就是说有很丰富的内容啊。这个首先呢，我们来看这两个强盗啊，跟耶稣同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他这个同钉就是说是同时钉在十字架上。这两个强盗呢，实际上是代表着全人类啊，代表全人类。就是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神也在审判全人类。但是这个审判不是最后审判，为什么呢？他给人有机会啊，他是给人敞开的救恩之门。但是神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实际上就是神在审判全人类的时候。但是这个审判不是最后的审判，是给你机会的时候啊。所以我们可以说整个末世啊，就是现在都是神在审判全人类。因为神把他的儿子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表示什么呢？世人都犯了罪，没有一个义人啊，而罪的公价就是死。现在神把他的儿子代替人类受死，就是审判所有的人都是罪人，都要将来都要受死的刑罚啊，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呢，这个两个强盗是全人类的代表，一个缩影，都是犯罪的，都是要被定罪的，没有一个义人啊，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呢，这就是这个时候，因为它是一个恩典的时候，不是最后审判，因为神把他的儿子代替人类来受审，但是呢，给人有一个机会啊，就是说已经被定成罪人了，但是给你一个机会。啊，你接不接受耶稣基督啊？就是他是为你而死的，你接不接受？那么呢，这两个强盗的选择代表了全人类的选择啊，你不选择就代表你拒绝了，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呢，这两个强盗是全人类的代表。那么呢，一个强盗的选择是不信，他是讥笑耶稣啊，就是他面对十字架的道理，神，这就是神为什么他要用一个十字架的道理啊。这个呢，他就是把人完全分成两半，两种两类啊，一类呢就被这个十字架太愚拙了，太软弱了，就跌倒了，就拒绝啊，这个十字架怎么是救主？这十字架怎么可以救我？他们就拒绝，这是一类人啊。那么另一类人呢，他们圣灵的开启啊，他就是说他就接受了，这个十字架就是为我的啊，所以他就接受了。所以这个一个强盗拒绝，一个强盗啊就是接受，这两个强盗呢就是说代表了这一个代表了全人类啊，代表全人类。所以呢，我们特别呢就是要来注意啊，这一个信主的强盗啊，这个信主的强盗呢就是说他你看他这么短的经文，他把这个信主的这个强盗啊，他的那个写的那么仔细，这是很不寻常的。他讲的话写那么多，耶稣只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记了他那么多啊。所以呢，这个我们要注意到这个信主的这个强盗呢，第一，他承认自己是罪人啊，就是说他定死他是应该的啊，我们是一样受刑的啊，还不怕什么？我们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这就是认罪啊。他为什么？他承认是罪人，他这个罪人死刑啊，他这个是应该的啊，就是说这个他就是承认自己是罪人，他受刑罚是应该的啊，就是这承认罪。然后呢，他承认耶稣是基督是王啊，他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他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耶稣就是这个神国的王啊，所以呢，他现在就是说他受钉十字架，实际上他就是要来，他钉十字架并不是最后啊，他相信他的国一定会降临 而且他所以他说他不认为耶稣钉十字架就是他失败了，他就画成句号了，完了。他不是，他认为耶稣就是这个天国的王，他要回来，他的国要降临。他相信耶稣就是这个基督，因为这个国神的国就是这个弥赛亚的国啊，所以呢，这个他也是犹太人的王，就是这个国就是属于弥赛亚的。他这个背后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就是基督啊，是犹太人的王呢，他是相信的啊。前面别人不是讥笑吗？你是基督，你可以救自己吗？你是犹太人的王，你就救我们吧。别人不是讥笑他吗？但是这个基督和犹太人的王恰恰就是都是表示这个弥赛亚的国，神的国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他相信，所以他才讲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你要纪念我。这就是表示他完全就是来相信耶稣啊，他相信耶稣。然后呢，这个强盗呢还有一个特点，他是在这个死的时候做出这番见证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就是说这个不同寻常的啊，就是说一个人啊，他认罪悔改，一个人啊信耶稣啊，这个是通常的情况。但是这个强盗还有一点不同的地方，他是在十字架上面，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当众人来做这个见证，这个是非常不同寻常的啊，这个就不同于一般的做见证啊。他的这个在你知道，在一个人在死的时候吐尊严啊，一个人死的时候吐尊严，他有时候一个人，我们不是说中国人都是很多面子啊活在外面啊，在里面和外面不同吧，但是我告诉你，在死的时候没有什么不同，他在死的时候没什么面子了，他要死了他还有什么面子呢？他不求这些面子了。所以呢，一个人死的时候是吐尊严的啊，一个死的时候吐尊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那就是表露出来的就是他的核心身份。一个人在死的时候，他如果害怕，那就是他的核心身份，他就是一个害怕的人。一个人在死的时候他不怕，你就可以知道他的核心身份是不怕的。可能他活平时可能他怕前怕狼后怕虎，那到了死的那一天没什么可怕的了，那就是他的核心身份啊。所以呢，这个啊，在这个强盗在十字架上面就是啊，为耶稣做出这番见证，这个是不同一般的啊。所以呢，然后第三个要点呢，就是说这个乐园，耶稣说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啊。这个乐园是什么东西，是什么意思？所以我就专门去查了一下啊，在整本新约里面只有三次出现这个乐园啊，整本新约圣经乐园这个字只有三次出现啊，其他都不是这个字。就是这三处地方是什么地方呢？就是这是第一个地方，就是这个十架七言的第二言啊，耶稣说的这句话啊，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是什么呢？哥林多后书12:4，就是保罗他讲到他的三层天的经历，他被提到乐园里面，听见隐秘的事是人不可说的。那么呢，就是说这一个乐园呢，就是三层天，第三层天啊，你就会知道啊。所以呢，这个乐园是讲的第三层天。那么呢，还有呢，第三处的地方呢，讲到乐园的就是启示录2:7啊，就是耶稣给得胜者的应许，给以弗所得胜者的应许啊，得胜的啊，我必将神乐园中的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啊，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那这个乐园就是新耶路撒冷呢啊，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个乐园。所以呢，耶稣对这个强盗他的应许说，你今日就要同我在乐园里面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我们这句话我们要把它理解为，这个强盗他就是一个殉道者，你知道吗？殉道者立刻进到乐园。就是说什么意思呢？殉道者就是第三类得胜者，殉道者就是心腹啊。这个在圣经里面啊，殉道者在启示录里面是最清楚的，就是那些穿白衣的人啊，殉道者就是那些穿白衣的人，而且在宝座前赞美神，站在玻璃海上赞美神， 那就是那个殉道者啊，殉道者的图画就在那里。所以呢，殉道者在启示录里面就是说他是复耶稣再来的时候是复活的啊，复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个约翰看见的那些复活的灵魂就是殉道者啊，殉道者复活，复活以后什么就跟耶稣做完一千年啊，就是那就是殉道者，所以复活的就是他看见的复活的就是殉道士，殉道者就跟耶稣做完一千年。那么呢，谁跟耶稣做完一千年呢？只有心腹和第三类得胜者才可以跟耶稣一同做完一千年。所以在整本我们有你读懂了启示录，你就会知道殉道者就是第三类得胜者，就是心腹，就是要跟耶稣一同做完啊，他就是要住在新耶路撒冷城里面的。所以呢，我们就在这里看到这个强盗，他就成了第三类得胜者，他就成了心腹啊。所以呢，我在这里呢特别要讲到这一点是什么呢？因为在我们教安教会也出现了一个出书的果子，就是成为了殉道者，成为了心腹，现在就进到了新耶路撒冷，进到了乐园啊。那么就是这个翠芳啊，这个啊，我听到这个翠芳的见证啊，他有很多的证据证明这一点啊。我在这里只要讲两点证据啊，他的死就跟这个强盗的死是类似的啊，他当然不是钉在十字架上，他是在一个车祸的里面，他为耶稣做美好的见证啊，他就是为见证耶稣而死的，这个就是殉道士啊。所以呢，这个殉道士有很多的印证啊，他在圣经里的印证就是说他跟这个强盗就是说他是对应的啊，这个是经文的印证，这个印证。那么呢，他这个有弟兄姐妹啊的意象的见证啊，因为弟兄姐妹在这个在这个山里的时候啊，他看到这个见证，看到耶稣就是驾着这个马车，骑着就是白马，驾着这个四驾白马的这个婚车来迎娶这个翠芳，耶稣亲自抱他到这个马车上，接到乐园，这个是意象的印证啊。另外呢，这个还有一个印证呢，就是说啊，就是这个圣牧师他的一个领受，就是说当这个翠芳啊出车祸的时候，魔鬼的那个观众席一片欢呼啊，就是说他们的计谋达到了啊，把这个翠芳啊给害死了。但是当翠芳就是说在这个车祸以后，还跟她的丈夫一起哈利路亚赞美神的时候，就看到这个天使的观众席发出一片欢呼，然后呢，这一个魔鬼的那些观众席就灰溜溜的退场。所以呢，这一些印证都表明，还有很多的印证啊。当然，就是说他的这个还有很多认识他的就是人跟他的交往啊，他都说的话很多都可以印证，就是说表明他就是教安教会啊出现的第一个心腹啊，第一个第三类的得胜者，是心腹和第三类得胜者的先锋啊。所以呢，这个意义非常重大，这个意义非常重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翠芳要看到他是拥有和经历了这个教安教会的这个心腹意向啊，这份产业的啊。所以呢，他是在去年七月份在香港参加这个心腹特会，他参加了这个心腹的这一个特会，参加了这个典礼以后，他整个人都变了，他就得到了心腹的灵啊，在他得到了心腹的灵，他成为了一个心腹。他最重要的意思，实际上他就拥有了加恩的这一份产业。所以呢，他是拥有加恩这份产业而第一个进到这一个心腹的行列，进到这个第三类得胜者的行列，进到这个乐园里面第一个出书的果子。哇，你就可以看到加恩的这一份产业的本质是什么，性质是什么啊，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不是加恩教会啊，就是说就是有一些人他误解我们啊，在写文章啊，说我们找一个先知 然后就给我们挂一个心腹的这个桂冠啊，就是自己找来的啊，自封的啊，这个外面的人当然是这样看，但是我们要了解啊，嘉恩教的产业是什么性质，是什么本质，你要从翠凡的身上看出来，就是一个心腹第三类得胜者的一个产业啊，这个他就是从这份产业里面出来的第一个果子，出书的果子啊，我们要有这种的眼光，你就不一样了啊，这个是需要信心的啊，就是我们要得胜，要成为心腹，一定要有信心，你是要凭着信心站在这一点上，你才可以跟耶稣同定十字架，你才可以得胜的，你没有信心你怎么成为得胜者啊，所以呢，但是信心是有各样的印证的，这个不是主观的，这是非常非常客观真实的，所以我们就是要啊来啊默想耶稣的这个十字架起源的这个第二言，我们要怎么样默想呢？就是我们如何成为第三类得胜者，我们如何成为这个心腹啊，进到乐园里面去啊，这是我们要默想的啊，所以呢，就是我们要啊，好好的去啊，领受这个神透过这个 YY 平台给我开启的啊，这个爱和得胜在十字架上汇合啊，要透过这个钓鱼啊的三要素，就是我让我们实际的啊能够经历到这样的爱和得胜，所以呢，这是我们要啊，这是我们要去啊看重的。要去抓住的啊，要去进入的啊，我就分享到这里。
谢神，让我们在谢神在我们生活当中，确实就是进入要顺服。说到翠芳呢，也是我回去之后才对他有些更深的了解。他最了解的还是的人，这是属灵上的，跟他的属灵的母亲呐、啊，属灵的父母一直跟他陪伴他一起成长的，这个是他的家人，他啊是最能够见证。当然在其次呢，就是他的妹妹啊父母，其实在我之前对他的了解是很多，就尤其属灵上的成长，他不是那种分享很多的人，他也不是那种公开分享很多的，公开见证也不，我对他的了解，他跟我自己跟我的连接也不是很担心他，实际上我很担心他预备好没有，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会在车祸发生的当天为他祷告，我和我的妻子呢，也就是也紧急的进入到怜悯亭，那我们就很快的进入怜悯亭。我们在怜悯亭里得到的就是主耶稣给我们一句话，就是说翠芳执意要走，就是这样的一句话给我们，执意要走。那我们就觉得哇，翠芳是肯定是见到了耶稣，就有点叫我们叫什么，就是中国有个成语，就是乐不思蜀啊，乐不思蜀。后来我了解信息更多一点呢，其实肉身来讲他挂念孩子啊丈夫啊家庭呢，还是挂念，也是不太愿意离开，但是呢见到主面的时候呢改变了，因为我们是在灵里的看到的啊，我回去以后再了解到肉身上的一些情况。那他的先生当时呢可能也算是相信神很多吧，所以他的见证呢应该是另一个从一个实际体会当中来见证，他没有所少圣经话语啊，受过我们这些啊教会的那些熏陶啊，他说的就是他自己。那我从他那个说我就知道他的改变，我总结他呢，其实是从去年七月份香港特会之后，他就领受到了那一份爱，新郎的爱啊，这个新郎的爱。他从此以后就产生生命的改变，他领受这份爱以后，他产生开始对他自己的我的生活上面各方面就开始产生改变。那在这里做一点点见证哈，我在周末的时候呢就跟领袖会，可能我会获得更多一点啊。他有一个最很大的改变，就是他回来以后，第一呢是在夫妻关系中他就非常的那个顺服，开始学习顺丈夫。也在婆媳关系当中呢，就也开始来付代价，就是愿意来为婆媳关系更深更亲密呢 啊，让自己的一些代价，不再坚持自己力啊，愿意来付舍己啊，这一些。然后第三点呢，就是开始追求，追求这个他的追求呢，就是他的先生讲，就是晚上，因为他上班也比较累，晚上就听我们忙的晨祷，然后就戴着耳机就睡着了，有时候就可能听着听着就睡着了，啊，第二天早上还在起来听我们海外的这个晨祷。参与在积极参与当中，要怕吵到家人，就到厕所啊，到阳台呀、啊，就在啊，要是能在啊、在任何一个安静的地方，非常的追求。然后多次呢，他的属灵母亲交通到了他的心声，对新郎耶稣的那一份心声，他的爱，他就多次表达，甚至也说过，就是在死也要来。你要来爱爱这，就是爱这位新郎，他真的好像被这份爱所激动。但还有一个行动，就是他是医生嘛，就毅然的向他的领导、啊、医生啊，就是他要去掉他那个灰色收入，他大约可能有三分之一的量都不要了。当时他的医生同事领导、啊、不能够理解，因为他的家的经济条件并不是很好的。其实是非常需要钱的，他第一个动就是这个灰色收入我不要了，第二个行动呢，就是他从医生的岗位他主动要提出要退出啊。当然我不是鼓励说大家都要把你世上的工作都要退出，他因为这个医生的工作太忙，以至于让他没有办法参加主日，他就是为了要参加主日，因为他听说那个啊，就是那个秋楠姐妹你受到的就是啊被提的三条件，第一你要参加主日，第二是要十一奉献啊，第三呢当然与神亲密啊，跟同行啊，他就想要来实践。他过去表达过很多年前我也听过，他说医生太忙了太忙了，他说我没有办法参加主日。那他这么多年没有采取行动，是去年七月心腹之后，心腹特务之后，他毅然采取行动。因为医生的职业啊又比较光鲜，也比较有地位，也比较有利益啊，这些都是最好的。但是他依然的就辞去他的这个内科医生的部、啊、进到后勤啊，他一个行政的要行政一点的一个部门，那收入又减掉三分之一。我听到他先生讲和他的属灵母亲讲，他的目的就是要有参加主日，网络教会的主日啊，这个更多的时间来追求，有更多的时间来服侍，因为他也开始进入到内在生活小组的服侍啊，他就是这个时候我觉得他是在他死呢，他领受到了十字架的爱，他在啊跟他的属灵母亲对话里面用微信的那个。交通的时候多次表达过这种爱激励了他，他说宁可就说死都不能把他跟神的爱隔绝，哎，确实就是表达过要为这份爱哪怕是死都不要啊，都不能死他。对，反正就是表达过这个。我的感受就是说他在之前领受到了十字架的爱，他在香港特会当中的那个结婚戒指，就是那个订婚戒指，听她的丈夫讲的就是她的宝，她的宝贝好像是从来没有脱过来，没有脱下来过。所以直到最后的时候，因为啊脱货之后想要把这个戒指脱下来都脱不下来，直到最后呢后然后再去把戒指找出来，因为她的先生非常知道她这戒指在她心目中非常宝贝的，所以呢她说我一定要把这个戒指找到，她说我知道他最宝贝什么，所以就把这个戒指呢最后拿它放在一起，就是啊我理解他领受爱。那他在十字架上得胜是在一个点，在哪儿呢？就是现场，他那个当车祸的时候，因为是大货车，就是所以他的车祸是很严重，他那个按照常人来看他活下来的可能性，他几乎把他内脏啊所谓都压坏了，车祸当时的应该说是天然的反应，自然的反应，就是他的先生也应该还没进入教会，他先生讲一起来说哈利路亚赞美主啊，就在现场哈利路亚赞美主。我感觉那个现场就当于非常类似于主十字架的现场，就是魔鬼一手导演这个事故，好像 就要夺他的生命，要杀掉他的肉身，但却不知啊，就是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这个魔鬼，最终是惨败而归，惨败而退。他以为杀身体就可以来，可以得胜。所以在这个导演的过程当中，他在前半部分都是他们是得胜的，就像一场戏哈，两方都在观看。啊，魔鬼席上呢就以为他得胜啊，撞到了，有人也看到异象，就是确实有两个很高大的那个邪灵，高大就说明这个阶位还是挺高的，所以这个使用了很高阶位的黑暗权势呢，当然也使用了人的疏忽，把他从车上搬下来，两个又大又高的黑的天使，那个邪的人士把他从车上摔下来，然后当然才发生这样的事。所以这件事情它的来源确实是来自于属灵征战啊，来自于仇敌。神呢在这件事情上好像没有主动的来拦阻啊，介入，但是呢这个不代表神不掌权，就是一直在掌权，一直在观看。所以就像主耶稣钉十字架一样，天父是不是不知道是失败了吗？没有。天父不掌权吗？掌权。天父在整个钉的过程当中干预没有呢？没有。拦阻没有呢？没有。那他这个时候呢，这个不代表是天父没有能力，也不代表天父没有爱，天父有天父的他的旨意。所以当在前半部在杀肉身的时候，魔鬼好像在得胜，他们也在欢呼，但是当十字架上向耶稣他的表达，我相信当时耶稣说各种各样的这个七言的过程中，魔鬼已经蒙羞退后了。实际上我们也听到过一个录音的见证，撒旦也说过这种话，他说我以为把耶稣肉身杀死了我们就赢了，没想到我们反而惨败呀，他说我们后悔呀，后悔呀。他确实，我听过一个录音啊，他确实也说过这种话。所以我在这件事情，我当然没有说崔芳的那个啊那么高啊高尚啊，就像耶稣一样，但我觉得有点类同类似的感觉，可以帮助大家理解，就是说他也是仇敌在肉身这件事上胜，但是呢在属灵上呢没想到就是崔芳的回应，我想他就是因为他在七月心腹典礼之后，他的生命产生的突破性的翻转，很大的改变，就是说他的周围的人的见证，就说就是最大的改变，就是进入加恩之后，进入这个七月的那个香港订婚典礼之后，从那里突飞猛进的改变，因为有这样的铺垫，他领受了十字架的爱，他也才能够在那个现场够有这样得胜的。这一得胜呢，我觉得他的现场的得胜其实就是那个他的说哈利路亚赞美主，这个一下子就把他提升了，就是他的得胜更深的一个提示，最终使他能够进入到一个永恒好的结局。所以我也听到了很多弟兄姐妹见证和领受，所以我在当周的那一周呢，在中国海外宣教呢有一个短短的分享吧，作为一个主日的信息分享，所以神也跟我一些开启，就是大致就这样的一些领受吧，我就分享这些。好，大家
哈利路亚，感谢主啊，今天真的是新的开启，新的看见，就是在周牧师所分享的这个乐园这个概念当中呢，啊，就说我们以前没有这样仔细的去整个圣经，然后来一同来看。其实我们是一边讲呢，我就一边在看这几节经文，啊，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这个强盗的这个，就是他对自己的罪的认罪悔改，然后第二个就是保罗他的三层天，就是到了啊最和隐秘处和这个最高的这个和神来有一个亲密的沟通。第三个呢，就是在启示录里边呢，这个得胜者的应许，就说你可以在乐园里。所以呢，就说我在昨天晚上我们在G12小组聚会的时候呢，也分享到翠芳姐妹的这样的一个经历见证啊，我们弟兄姐妹之间也有一些很热烈的讨论啊和分享。那么我们在里边有，就说我今天回应这个乐园的这样的一个观念吧，就是我相信，因为刚才牧者们在分享的时候，我们两口子也在有一个分享，就是在讨论，就是在对于这个强盗他进入乐园 和翠芳姐妹，她能够成为第三类得胜者，成为心腹，进入乐园啊。这里边我觉得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会有一些想法，有些不一致。那么我就分享我自己个人在这个听到这个见证之后，我的感受，就说一般上我们看这个罪犯，就是被钉十字架这个罪犯，在当时罗马法律当中被钉十字架是罪大恶极的这种罪犯啊，反政府者啊，就说强奸幼女的，或者是这种就是类似这样的罪犯，他才会被钉在十字架上啊。那么耶稣基督他旁边这两个罪犯，应该差不多都是这种类型的罪。那么他们在被钉的时候呢，我们没有见过钉十字架的人，但是我们见过那些就是在电影里、电视里看到过那些纪录片里啊，看到过那些罪犯就是被枪决啊，或是死刑之前他们的反应，一般上无外乎抱怨、颓废，就是死硬，或者是向人懊悔，但是回应神，向神懊悔，承认自己是罪人，而就是说啊，来就是说啊，就是宣称主耶稣基督他没有罪啊，我们的罪是应得的，是因为我们犯了罪，而主耶稣他的一生没有做过任何的，没有犯过任何的罪，有这样的表述的，我觉得那是绝无仅有。所以很多人可能会想说啊，那这样是不是在讲说我现在活的时候可以随意啊，随意做各种各样的坏事，等到我临死之前，我只要是喊哈利路亚，或者说我就是啊向耶稣认罪，我是不是就可以成为第三类得胜者？我觉得通常情况下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就是如果结合到翠芳姐妹，她如果没有经历这个啊香港特会当中，她经历这个生命的改变，她不能够活出心腹的生命，在她这个特会之后的这几个月当中，半年多一点的时间当中，她活出这个心腹的生命的话，她在最后的关头，她不会做出那样正面的回应。如果我们自己扪心自问，问我们自己，如果现在我面临到生死关头的时候，我能不能喊哈利路亚？我能不能去寻找那个订婚戒指？我能不能把那个当成我生命中最宝贵的？我觉得如果问我们自己的话，我的回答是不能。所以我们不要去想说啊，等我这将来神给我的这个时候到了，我就去喊哈利路亚，这样我就得胜。没有平时的预备是不可能的，是不可能的，是做不到的。所以我们不要那么天真，想着说我将来，我现在随意过我这个最终之乐，享受最终之乐，等我将来到那个时候的时候，我做一个正确的表述表态，我就可以进天国，我就可以成心腹，我认为是做不到的。那么昨天我们在分享之后呢，也有弟兄姐妹提到关于苦难的问题，重新提到苦难的问题，说这个翠芳姐妹她如果是把这个收入啊减少到原来收入的1/3，她这过这样圣洁的生活，她会在这个中国这样的环境当中，她会活不下去的，她会在这个人群当中无法立足的。所以我就让我想到了就是但以理书，我真的是建议有这样的想法的这些弟兄姐妹去看但以理书，也是鼓励我自己。就是说在但以理书里有三重的见证，第一重就是但以理和那个太监长他立约说，我这10天我不去吃王的膳和王的酒，我就用素菜和水来养活我自己，10天你看我长得好还是那一群人长得好。这是第一重的经历，没有这重经历他做不到后面。如果是我们在这样小小的这样挑战，就是你吃什么不吃什么这样的这个挑战和这个困难当中，你不能选择和神站在一起，你没有办法经历后面的一些大灾难、大患难。对于但以理来说，就是后面第二层重的见证，就是他的三个朋友被扔进火坑里，就是最著名的那句“机祸不然”，啊，我依然选择神这样的经历。他的三个朋友这样的经历，我相信也在一个层面上来鼓励但以理的生命得到成长。这样在第三层，当但以理到了这个狮子坑的时候，他可以说把我扔进去，唯一的目的就是我只站在神这边，我不讨人的喜悦。我们也拍拍良心问我们自己，我们能不能做到？不要说这些生死的问题，就是一些很小的一些啊金钱方面的挑战，或者可能是金钱上的损失，都会让我们心神不宁，都会让我们这个感觉到自己难得不得了。那如果是生死关头，我们能不能选择神不选择人呢？所以神让我们经历这些苦难，是为了预备我们将来在这个挑战，真正的挑战来临的时候，真正的魔鬼要把你放在死地的时候，我们可以能够活出神的生命来。我觉得这是神这个目的，让我们经历这些苦难，甚至经历这些非正常的死亡，他所要达到的就是我们里面这个灵人长大， 我就认为在整个我们的属灵的追求当中，整个我们的这个永生的这个生，相对于永生的生命来讲，神不是特别在乎我们现在这段时间我们的肉体是如何的健壮或者是如何的衰残，因为总有一天你的肉体都会衰残。我们昨天晚上在聚会的之后最后的一段，我们也一同来看葛培里在他99岁生日的时候的一段采访录像。他就鼓励我们的这些基督徒，我们弟兄姐妹就是有三层这样的来跟随神。第一个呢，就是领受神的爱，这和我们这个晨祷里边讲十字架的爱是一致的。当领受神的爱，相信耶稣基督之后呢，就要读经、研经、使用圣经、用经、活经，就是活出圣经，就是把神的话活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果你没有读经，你不知道神的话是什么。就是例如说，假如有些人他从来就没有看过但以理书，他如何从这当中去得力量、去得建造、去得鼓舞呢？所以这是第二步。第三步呢，就是跪在神的面前去寻求，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等候神，和神建立亲密关系。所以葛培里牧师他用他的99岁的生命，将近100岁的生命，活出一个美好的见证，就是在他里边有耶稣基督，耶稣基督 always with him， 就经常一直是和他在一起的，是在他的里面的。所以他活出了一个丰盛的一个属灵生命出来，就越到老越到临近去见主面的时候，他的生命越加的丰盛，越加的强壮，虽然他的外面的肉体越来越衰残。所以我相信神预备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在我们的 YY 晨祷当中，在我们的G12小组当中，在加恩教会当中有他的美意。我们相信我们可以从翠芳姐妹这里领受这样的恩膏，就是神是在一步一步预备我们，我们的回应非常重要。那么香港特会我相信参加的人不少，有很多人参加，我自己也参加香港特会，我就没有能够经历这样生命的改变，就没有能够像翠芳这样活出这个心腹的生命来。就像我们平时在听到，就像我们今天早上在听晨祷，听到的人很多，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回应，我们怎么想，哦讲了，哦是明白明白这个事情，这个道理我知道，这个事情我知道，这个事情我明白了，但是我能不能活出来，我能不能为神去做一点点改变，就是在我的生命当中更加的接近神，就能不能像葛培里牧师这样讲，就在我每天领受神的爱，然后读圣经，然后跪在神的面前求，这些就是我们一步一步的在操练我们成为心腹。当我们到了那一天的时候，我们可以活出这个心腹的生命。好，感谢赞美主，我就分享这么多，阿们。
感谢主，我真的感觉到神在带领着家人教会一步一步往这个得胜者啊心腹这个行列，主在塑造在带领啊。今天周牧师分享了十字架的第二句话啊，就是这个乐园啊。那呢我就是意识到这两个强盗，主耶稣定十字架一边一个啊，也预表着刚才周牧师也讲了，预表着我们世界上只有这两种人，一个是相信的就以主耶稣啊进到乐园，另一个就是不信的，代表着另一部分一面人啊，就是下地狱啊。只有两个，没有当中的选择，一个信一个不信啊。但是呢我们今天领受了这样的一个信息啊，刚才又分享到翠芳姊妹的这个见证啊，我听了以后呢，我里边确实我说主啊，真的你让我看到的是什么啊？因为我当时在中国沈阳，我当孙牧师发出这样的信息以后，我跟常燕的感动，哎呀，真是只能想到的是。我要有一点陪伴，因为我在中国很方便，但是常燕是做这个还要做检查就没有去啊，我就过到武汉啊，过到武汉我当时的想法，我知道孙牧师要过去只是有一点陪伴家人啊，但是因着这个整个的追思礼拜 在这七个小时几个小时，我给我看到的是这场安息礼拜叫上帝神得了荣耀，整个这个聚会这个安息礼拜是荣耀神。因为我们都知道主耶稣说的，那杀灵魂不能杀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只是要怕那又能杀身体和灵魂带到地狱里的，这个我们要惧怕他。所以说主耶稣他对这个救恩的核心就是战胜了死亡。但是我们嘴里是这么说，但真的里边有多大的细心，说心里话我们是很少的。真正的要是有这样的细心，看到了这个救恩真正的这个大能啊，死里复活的大能，主耶稣要再来审判的大能，那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就不是这样啊。但是我们感谢神的是，今天我们被神拣选啊，我们成为相信啊主耶稣，我们蒙了拯救。但是呢，我们最深的今天通过今天的牧者的分享，让我们想到的是，我们最后面临着很多的考验。神带领哪个人，带领十字架这个得救的，跟我们每个人是不一样。刚才张传道分享了很多，而不是我们今天得救了以后，我们还是过老旧的生活，等有一天最后咽气的时候啊，我们喊哈利路亚。我想我们人太有限，我们到那一刻能不能喊都不知道的啊。所以说那我们今天就是说我们感恩，但是呢还有面临着最后的一刻，你我最后的一刻都不知道是哪天哪一刻啊。我这次到中国啊，20天都在医院里，在医院里看到这些病人，不光是年龄大的，什么年龄的都有，什么病都有，这都不是每个人能想到的啊。所以说我们今天要格外的有一个警醒，唤醒我们，我们怎么来走这条窄路，进窄门，就是进窄路啊，这是我们要反思的。所以我这一趟回中国，也有很多的这个试探和诱惑啊，因为现在这真是末世。但是呢，我里边的祷告是，主啊，让我远离一切的试探，因为你现在还没有让我领受那样的能力啊，去向有向人传福音，就像那个每一个人传福音啊，是神带领我啊，他有要拣选的，神用他奇妙的方式啊，我们来遇见他啊，向他传十字架的这份爱。所以说另外呢，神在武汉啊，也让我看到整个孙牧师的二哥还有他所有的这个家人对这个女婿，对这个姑翠芳的先生，这种安慰，这是世人不能做到的。我们不知不觉里边会有很多埋怨啊，必定是你骑摩托车所造成的。但是看到二哥二嫂还有他们的家人有这样的一个安慰，真的我就让我意识到他们的信仰是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所以说整个第二天的聚会当中，所有家属的分享，真的我很被感动，也很被激励。所以说我想我这次去不单单是一个陪伴，而是神让我从另一面看到死亡啊。因为主也说过啊，这个为他殉道的人数还没有满。所以说为主殉道，我们牧者现在来教导，成为得胜者，成为心腹。但是这是我们每个人都不知道的，神选没选上我们，让我们成为殉道者，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想我们里边要有这个心智啊。这个呢，就是说借着现在这一周歪歪陈导的带领，让我们认识十字架的爱和得胜。那就求神格外的要给我们一个领受的心，俯伏下来，主啊， 帮助我，除去我一切的拦阻，让我真认识十字架这份爱和得胜。所以说我也为孙牧师这个家庭这个家族感恩，因着这件事情在人看来是非常苦难的，非常悲哀的，但是在神看来不同。我们看到他家里一代一代及特别的年轻的一代都被这件事情所激励所唤醒，都愿意来到主的面前要做心腹。所以说真的叫主的名得荣耀，我呢也真的感谢神，也激励着我们每一位，我们今天真的要有一个正确的选择来走这条十字架舍己得胜的路。我也相信神会带领迦南教会按照他的拣选来带领我们，当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啊，愿意思想这些，圣灵就会有能力帮助我们。好，我就回应这些。
哦，感谢主。我今天就不分享了。神祝福大家。
好，谢谢。谢谢每位牧者的分享。非常非常的感恩。好，那我们进入一个敬拜，从未见一位。